赵玉到龙口寨来刺杀童小娟，没想到让童小娟发觉了，两个人在院子里边各亮兵器，动手这一交战，兵器相碰，面目相对，忽然间他们发现互相认识。赵玉就问童小娟说，你不是死了吗？童小娟说，我没死，我死谁来偿还这段不了情呢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感情赵玉和童小娟两人之间有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。咱说过，赵玉啊，小的时候就由他爹赵虎阳把他送到湖北武当山，交给他师爷金针八卦左娘左云鹏去学艺去。那年呢，赵玉十岁，跟着师爷学艺，他师爷对他是严格训练，每天让他别着个斧子上山砍柴，也是锻炼他的身体素质。忽然有一天，赵玉正在砍柴的时候，听见有一个小女孩喊救的声音，救命啊！赵玉顺着声音就去，到那一瞧，是一个放羊的女孩。这小女孩啊，赶着一个羊群，怀里边还抱一小羊羔，羊群里边有一只狼正在那儿吃羊呢。这小女孩脸都吓得变了色了，喊救命。赵玉那年别看十岁，那是跟他师爷练武艺练的，有一股正义感，有一杆勇气，挥动起砍柴的这斧子，把那狼就给砍跑了。然后呢，赵玉过来就问这小女孩说，你叫什么？小女孩就说，我叫乔小娟，是乔员外家中的放羊女童。赵玉一听就觉得很奇怪，放羊都是男孩，哪有女孩子放羊的？爹妈可真舍得。结果赵玉一问这小孩的爹妈呢，这小女孩啊，这眼里边就转泪了，说我没爹没妈，我爹原来姓童，叫童强，这他自个儿记得。我爹呢已经死了，我母亲呢也死了，我是个孤儿，原来呀在我叔叔家里边过，后来我叔叔由于被穷所累没办法走了，我这个生活就没有依靠了，我叔叔呢在走之前就把我托付给邻居了，是邻居给我找了一个吃饭的一个家庭，就是乔员外。这乔员外呢是这一代的大富户，我到了人家家呢没有什么活我能做，这乔员外就让我上山放羊。赵玉一听这个，对这个女孩产生了一股怜悯之心，就问这孩子多大了。这小女孩说八岁了。一个八岁的女孩，一个十岁的少年，两人经常在这武当山旷野山林之中接触。小女孩就问赵玉，你干嘛？赵玉说，我跟我师爷在这练武术。日子长喽，这个乔小娟就说了，我能不能跟你学武术呢？赵玉说可以呀。于是赵玉呢有时候就把这个小女孩领到老道那去，跟自个儿师爷一说，一讲这个小女孩如何如何苦，金针八卦左道爷呢那是也富有同情感的人，左道爷一看这小女孩要学点武术，说那么的吧，你们两个一块儿跟我学。就这么着，这乔小娟跟赵玉一块儿跟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练武术。这个小女孩比赵玉一点也不差，于是天天到这来放羊，赵玉天天去打柴，他们一起又天天跟左良学武艺，两个人经常在这一带活动，他们两个人天天都有见面的机会。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草绿霜白，日夕浮动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年龄的增长， 这两个少年慢慢的已经变成了青年，变成了青年，由于两个人天天接触，天天跟左良练武，无形之中就产生了那么一种感情。那么这种感情呢，人们管它叫做爱情。这是一种不用上课，不用教授，不用学习，就天生自通的感情。这天，两个人在一棵红豆树下畅叙衷怀。红豆树，这南方长的这么一种树，它呀结一种籽儿，叫红豆。这直径呢有 1.5 厘米左右这么大的东西。也有的人呢管这个红豆叫做相思豆，把它当做一种爱情的象征。唐朝诗人王维有一首诗说，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，就指的这个东西。他们两个人都已经长大了，也知道这个红豆树有人管它叫做相思树。在这个树下，两人互定终身。这个乔小娟就说将来要嫁给他，乔小娟表示非你不嫁，赵玉表示非你不娶。两个人这都是初恋，初恋的感情印象是最深刻的。这正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去巫山不是云。两个人感情是那样的纯真。赵玉啊就捡了几颗红豆，把这红豆就交给乔小娟了。赵玉跟金针八卦左道爷不光学武也学文呐，也粗通一些诗句，就把王维这首诗念给乔小娟听，说你记着，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这个乔小娟挺聪明，马上把这首诗就背下来了。自此之后呢，两人再一碰面，再跟左良左云鹏学武艺，那个感情就又近了一步。可是忽然有一天，这乔小娟不来放羊了。赵玉这心里边就合计着，怎么不来了呢？出了什么事儿了啊？那个年头可不像我们今天男女之间这么开放，说你不来了我上你们家找找看看，问问又怎么的了，是不是感冒发烧了，给买点吗？那绝对不行。更何况赵玉对人家乔员外家也从来没去过，听说人家是大家大户，也不敢随便去登门。一连几天不见乔小娟的踪影，赵玉心里边有各种猜疑。回到左道爷那个观里边之后，是茶不思饭不想。忽然这天，赵玉在山上正砍柴呢，来了一个30来岁的中年人。这个人一见到赵玉就先问说，你是叫赵玉吗？赵玉说，对，我是叫赵玉。好，你是叫赵玉呀、我给您带了点东西。先是从兜里边一伸手，就掏出来那把红豆，是赵玉送给乔小娟的。把这把红豆交给赵玉之后，赵玉就愣了，说这个怎么回事。接着这个人又掏出一张纸来，说乔小娟你认识吗？赵玉说，我认识。好，这个是乔小娟带给你的。把这纸就给了赵玉了。赵玉接过这纸打开一瞧，这上边写着一首诗，上面写的是，金作华堂赋，不为金钗妻，红豆还旧主，从此各东西。很明白，金作华堂赋，现在说明乔小娟已经做了华堂之妇了，不做金钗妻了。赵玉就问来人，说这个是谁写的？这个是乔小姐写给你的。赵玉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人就说了，说我呀是乔员外府里的家将，乔小姐呀一段时间你没看不来放羊了吗？啊，乔小姐现在呀已经高升了， 我们员外爷看乔小姐长得貌美，把她相中了当儿媳妇。乔员外有一个独生子，也相中了这位乔小娟了，不日就要拜堂成亲了。说乔员外呢跟乔小姐一说的时候，乔小姐开始也说过跟你好像有点什么许诺，经过大家一番劝解呢，乔小姐也就点头同意了，所以呢把这红灯让我退给您，同时呢给您写了这么一首诗，算是对您的回答，您收着吧。赵玉一看见这张纸再看这把红豆，当时呢真犹如是五内俱焚，这小伙子对乔小娟那是一番真挚之情啊，这怎么突然间这么大的变化。赵玉把这红豆揣在兜里边，把这个纸叠不叠揣兜里边，不知道自己深一脚浅一脚是怎么回的那个老道出家的三清观。回到那个观里边之后，一头扎到床上，赵玉自个儿偷着抹了几把眼泪，不敢让师爷看见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早饭就没吃，中午饭也没吃，到了晚上的时候，金针八卦左良左道爷就过来了。左云鹏说，你怎么的了？怎么今儿一天不吃饭呢？赵玉说我不饿。左道爷那是什么人，精明透彻，老头一看他这个面部表情就知道有事儿。孩子有什么话你跟我说。赵玉说我没什么话跟你说。转过天来，早饭没吃，午饭还没吃，眼瞅着腮帮子见瘪。左良左云鹏一看坏了，这孩子出事儿。左道爷一语就点中了要害，赵玉啊，是不是你跟那个乔小娟你们两个有了什么事儿了啊？我看最近这乔小娟怎么也没来学武艺呢。赵玉一听自己的师爷把这句话问到这儿了，他想压压不住了，这种失恋的感情他愿意找一个人倾诉倾诉。赵玉当时眼里边就流了泪。左道爷说别哭，说说孩儿有什么话跟师爷说，别背着师爷。赵玉就一五一十怎么回事跟左道爷说，全盘托出。左道爷一听点了点头，说是罢了啊，小冤家你这个年龄刚刚长成人啊，一夜未成，你们两个人就先谈起男女私情来了啊。行，当时也得不管你这段，可是谈男女私情你们两个真要说是谈得好谈得来，他非你不嫁，你非他不娶也行，现在人家已经另找了高门了，你在这还为他废寝忘食，你犯得上吗？男子汉大丈夫哪里没有妻室啊，啊你怎么就认出这么一个了，就是这样小能耐长本事，将来你出去紫袍金带战力朝中，什么样的好女人没有啊？什么样的好姑娘没有，你呀是在武当山里边呆呆的，这山里边除了树就是我们这些老道，没见过女人，所以就这么一个小姑娘你就迷恋了她了，不要这样啊！从今往后跟师爷好好练功。赵玉让师爷抢这两句之后也觉得是这个道理，点了点头，好吧。但是话虽这么说呀，道理上讲得通，感情上过不去。赵玉这心里边光惦着乔小娟，赵玉就合计他那公子就比我好，比我长得漂亮，顶多就是比我有钱呢，他们家是大家大户啊。赵玉一想，我怎么也得见乔小娟一面，我得当面问问他。当初咱们两个在相思树下定的山盟海誓还算不算数，就是你负信爽约你也应该亲自跟我讲明白，你怎么派别人啊？啊？哦，你没脸见我。你没脸见我呀，我有脸见你， 我非要跟你当面谈开不可。我赵玉倒不是说没有你我就活不了了。所以赵玉偷偷地背着他师爷就下了山了。他知道那个乔员外在乔家庄住，到这儿之后到人家大门口一瞧，赵玉这心里边更不是滋味了。怎么回事？人家张灯结彩正在办喜事呢。赵玉到门口一问，说给谁办喜事？说给谁办喜事？我们乔少爷娶媳妇。说娶的是谁呀？娶的是乔小娟，我们府里边的一个丫鬟。哥，赵玉心想，你说我赶这日子啊，越是这样我越得见见他。赵玉迈步往里就走，他往里边走，人家的深宅大院，出出进进，宾客满堂，有很多家丁家将。一问赵玉，说你干什么呢？赵玉说，我到里边找人。你找谁？我找乔小娟。那不行，乔小娟是新娘，那不能随便见。赵玉说，我就跟他见一面，有两句话，两句话半句话也不行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赵玉说，我是武当山的。你武当山是老道？赵玉说，我不是老道。那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那老道庙里边的学徒的。学徒的，就是你那老道师傅来也不行。赵玉说，不行，我非见不可。结果说岔了，动起手来了。赵玉把人家家丁啊给打伤了好几个，嚯，人家后院一大帮好几十人都出来了。赵玉看势不好，跑回来了。回到庙里之后，这个事儿也没敢跟师爷说。没用多久呢，人家乔员外知道这事儿了，派人找到这山上跟左良左云鹏说了，说您这事儿办的不对呀，你这里边有一个学徒的跑我们那儿大闹喜堂。左良左云鹏一听非常生气，把赵玉叫过来就训斥了一顿，说你这个孩子，你爹把你送到我这儿来为的是学能耐，没想到你没出息，因为这么一个女人，人家出了嫁了你还找上门去，不但说给你爹丢人，就给你师爷也丢人。行了，你这功夫就练到这儿到头了，走吧，你下山吧。要不赵玉怎么下的山呢？就这么样让左道爷给撵下来了。赵玉心想，走就走吧，师爷不要了。自个儿走到半道上，这个气还憋不过来，都走出一天半来了。赵玉心想，你结完了婚了吧，拜完了堂了吧，我还得回去看看。赵玉转身又走回来了。回来之后到了乔家庄，定睛一瞧，乔员外家里边已经化成了一片灰烬。